哈利路亚，主，我们感恩，我们堂堂进入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一部分。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明白保罗他如何的尽心竭力来为哥罗西教会的代祷。那么这一段的代祷是非常有能力的，也是我们今天寻求在上帝话语当中的能力以及圣灵的能力，我们必须要明白跟了解的。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解开神的奥秘，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也正在我们里面帮我们解开这神的奥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解开这属灵的奥秘，让天上的宝藏在我们这一个小时之内能够解开来，让大家获得珍宝，让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听的一同受到造就。我们求主耶稣基督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今天呢，要堂堂进入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一部分。那我要跟大家讲，这段经文的确很不容易啊，很不简单。我花了我不知道多少个小时哈，我只能跟大家讲，我在我大概是在两个小时之前才准备完全哈、哦，但我一直在想里面还有一些的东西好像还没有挖的完全哈、哦，但是呢我今天要讲的，我可以跟大家说，在你所看的参考书啊，在你所看到的解经书里面啊，可能都没有像我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解开来的，我相信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我们恳求主让我们能够不仅是了解理解明白，也能够多多的运用这个属灵的奥秘。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大家啊，先读前面的经文哈，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节一节来好了。哥罗西书二章第一节呢，前面有两个字，因为啊，那个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哈，所以这因为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与我没有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那个尽心竭力呢，它用的是一个现在式，所以呢我要前面加一个持续的哈。那尽心竭力呢，它的用字呢其实是一个运动的竞赛，它要去尽心，它要去竭力啊，好像去竭力争胜，竭力要胜过。那因为这个竞赛当中有体操的竞赛，也有什么，也有摔跤的竞赛哈。那在那种希腊字里面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剧烈的竞赛里面所要使用的字眼。那么我们在这边呢，马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他没有见过这些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怎么去尽心竭力呢？那当然我们在解释这个尽心竭力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先怎么样，先看前面第一章最后三节，你要翻到前面呢，从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基督在我们相信的人身上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那么这就是在第一章里面的一个重点之一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常常的抓住这个，我们 里面有基督荣耀的盼望。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荣耀的盼望就是说，将来你碰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是一个荣耀的相逢。那么这个盼望是不是在你里面成为一个很荣耀的盼望呢？你跟我知道，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有一天你要在耶稣基督拣选的时刻当中与主相遇，永远在一起，那个是不是成为你荣耀的盼望？这个成为我们在世界上度过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你的荣耀的盼望？那这就是第一章里面27节则告诉我们，我们再看第28节，我们持续的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持续的劝诫警告个人，持续的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28节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教导，系统性的教导，用各式各样的智慧警告大家，教导大家，传扬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才是完全的。但是这个认识呢，他用29节，我觉得29节是最重要的。他说，我也为此持续的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的能量，持续的运用大能，持续的尽心竭力。这边又是尽心竭力，跟我们刚刚念的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尽心竭力也是一样，也是运动的竞赛。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用了两次他的运动竞赛的这些能力是圣灵的大能。也就是说，我们上一次讲过，我们要常常积蓄上帝给我们的恩膏，在我们服事的时候，在保罗这里的服事就是代祷，他要运用上帝给他一个 dunamis 神的大能，用他里面的运行这个 dunamis， 让他可以在灵里面看到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样子，他也可以用意象来为对方代祷，他可以用灵里面运行的大能为他们传递安慰、爱心、信心以及分辨的能力。那这个就是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要告诉我们，那这个在不是对圣灵开放的教会，他们没有人会这样讲的，他们把29节就忽略掉了。他说，哦，你在我里面的大能尽心竭力，他可能只是说是我内部的一些的能力，但是他对于这个能力所带出来的果效他也不晓得。第二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我要为你们这些没有跟我见面的人何等尽心竭力。那保罗怎么办得到？答案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异象，异象让他在灵里面看见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人的光景，也按照这些祷告当中异象给他的看见，他为他们做了一堆一系列的祷告。那这些的祷告我们今天在看起来的时候，你要看到这边就是一个栩栩如生，这个代祷很可能是保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看见的意象，然后他看见什么他就把它写下来，以至于他现在写下来之后呢，也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是按照上帝圣灵运行的能力，意象打开了，看见了能力浇灌在对方代祷的对方，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信徒里面，然后保罗为他们做了一系列的恩膏，从罗马的监狱当中为他们的代祷。 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一个代祷是要有能力的。我们有些时候为远方的人代祷的时候，他会领受到能力。如果他的灵很敏感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哎呀，牧师，我现在很软弱，我现在有脚老。”我说：“好，我为你祷告，我在灵里面为你来按手。”我这个按手在灵里面，不管你在哪里，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医治、上帝的能力，要透过我们灵里面的祷告到达你那边。所以保罗他要传全备的福音，他是用运动竞赛的预备和得胜的毅力来面对强大敌人的迷惑。他不仅是应用智慧，而是在圣灵的带领能力运行之下，帮助哥罗西教会的肢体。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学习到，就是保罗他在这里是灵里面为教会征战，他就是在灵里面，在我们灵里面为哥罗西教会代祷。这个代祷也就是意象的代求，所以这个代祷有四个目的。哪四个目的呢？就是在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到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当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二章第二节有点小复杂，这个地方他是讲说要他们的心得安慰，这个安慰其实可以翻译成劝勉、鼓励，让他们的心得到鼓励。可能后面有些人说第四节他说有人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是现在有人迷惑你们，所以他现在可能有点混淆了，可能有点迷惑了，被误导了，所以呢他需要有人用爱心来说劝勉的话，让他们的心得到安慰。不要害怕，我告诉你哪一条是正路啊，千万不要被他这个犀利的言辞听起来很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你千万不要着了他的道。你要心得到劝勉鼓励，要我们的爱心要互相联络。这个互相联络其实就是 knit together 就是紧密的缝在一起，或者是说你用一个爱心的布把我们整个人都包起来。好，就是说爱它是有形有体的，在我们肢体之间啊，这个其实肢体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本着爱心互相联络，紧密的连结，不要被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所以我们要丰丰富富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那我们在这边可以讲，就是说这段话其实不太好翻译，它就是它的其实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丰富的领悟力，对于神的事情要有丰富的领悟力，以至于呢你的信心上面充分的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他前面用了很多的形容词啊，他这个形容词就是说要怎么样，要来真正的明白神的奥秘是耶稣基督。第三节，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也换句话说，就是上帝对世界的救赎计划，神国度里面的行政计划，将来的世界万有同归于一等等，都是在基督里面做成，也是借由基督做成的。所以你想想看，耶稣基督他一个人承担的，都是在基督里面做成的，连世界都是在基督里面做成的，也是借着耶稣做成的。 所以我们说基督是一切神的奥秘的答案。比如说有人问你，神为什么创造这世界啊？你就可以跟他讲说，神是为耶稣基督创造世界的，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世界的。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因为神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娶一个好的老婆，就是你，就是我。为什么要创造？还要拣选一个心腹，就是你跟我。他透过救赎啊。那有人问你，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是传讲救人的耶稣基督啊，所有的都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说所有神国的奥秘都是耶稣基督，他是一切神奥秘的答案。神透过谁来救赎？耶稣基督。他怎么透过他救赎我们？透过十字架上的救恩，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为了我死了，第三天复活。那好啊，那我们人现在要敬拜谁啊？当然是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的主啊，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他其他的都不配得我们的敬拜，其他的都是奇奇怪怪的神、哑巴偶像，或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无神论。不管怎么样，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各种国度的治理，那将来谁要治理这个神的国度呢？也是耶稣基督。那么现在地上君王，那些君王是谁任命的？是谁允许的？也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允许这个人做王，允许那个人篡位，允许那个人耶稣允许的。那这个真正的治理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上啊！宇宙万物为什么能够运行的这么美好？也是耶稣基督的护理啊！那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耶稣基督，荣耀他是我的主。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谁来审判？也是耶稣基督。神国的奥秘这么多，谁能够帮助我开启？也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行神迹奇事，我们是靠谁的力量？也是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奥秘如果不明白，我们要去问谁？也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对神奥秘式的领悟，你丰丰富富的确信而且有经历的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保罗他代祷，他有四个目的，就是这四个目的。第四个就是免得被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了。那可能当时有一个能言善道的异端者，但是任何不是以基督耶稣为主的教义啦，或者是耶稣基督以外寻找智慧的啊，或是只是强调救赎啦，不提及圣洁跟审判的，都不是神的启示啊。所以呢，你看到他保罗他要代表，就是让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真正的明白啊，你千万不要被骗了。我这么尽心竭力运用圣灵的大能啊，要来告诉你们，你们要在这四方面要有正确的认识。我还是把这个分享给你们看，不然的话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们再重复啊，第一个要让他们哥罗西教会的肢体，第一个要心得安慰鼓励，他们要不害怕异端传递错谬的观点，他们要能够被安慰，持守信仰，在困难的环境当中被鼓励，你要继续走在信心的道路上面。我们如果说在我们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你会不会软弱？会。因为教会的牧者会帮助你重新爬起来。你会对信仰有没有疑惑？会。你要问你的属灵的长辈们，圣经上有问题，圣灵当中有问题， 要找谁问？当然是找你的老师问了、啊。老师会安慰你、鼓励你、造就你、带领你。第二点，本着爱心彼此联络，这个彼此联络就好像用爱缝在一起，好像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他说在基督里面紧密的连结，彼此相助，彼此供应，彼此服侍，在爱中长大成熟。这个爱心成为肢体之间最大的合一，共同抵挡外来的迷惑和迫害。真的，我觉得保罗他代表这四项，那我也相信保罗是在异象中看到这四项事情，他可能真的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心呢、啊、被温暖、被安慰、被鼓励，然后看见他们之间呢被爱缝在一起，结合成一个合一，好像在爱里面联络得合适，各个肢体彼此帮助，在爱中建立自己。就保罗可能看到的就是在爱中他们的彼此相爱。然后第三个就是对神奥秘的领悟，就是充充足足的有信心，要看到那个上帝的丰盛，所有一大堆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然后在基督里面，那个他又是把这个奥秘是解开的。然后第四个，我们刚刚看过，就是说，哎，免得被花言巧语迷惑了。那么第二节的后半部可以翻译成，我觉得这个翻译翻得太棒了。他说，当你体验到上帝伟大奥秘的启示的时候，请注意体验啊。我们很多的启示都是需要经验的。你信心的确定性会让你获得神所有的丰富，因为基督在你心里里面揭开神秘的面纱。See, 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很棒也很妙的。基督他自己是奥秘，但是他也是解开奥秘的人。所有你不懂的你都可以问他。记得在约翰福音他讲，他说你们向我祈求什么，奉我的名祈求什么，我必成就。对，耶稣基督真的是伟大的启示者，解开奥秘。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些的思想，父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了，基督的奥秘就是父神在基督里面包含着一切知识智慧的宝藏。好像属灵的这些的宝藏它就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父喜欢将一切的丰富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待会我们第二章呢下面的经节会谈到。所以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经文呢、啊都必须要以基督耶稣为解经主干，不管你是读诗篇，不管你是读箴言，不管你是读罗马书、保罗这些很难懂的书信，还是福音书、旧约的先知书、旧约的摩西五经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啊，所有的主角都是耶稣基督。如果你偏离了耶稣基督，那么你可能读不出来那里面的味道，读不出来里面他真实他要讲什么。因此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启示，如此我们就可以挖出很多属灵的珍宝。历史历代以来有很多人他去读这个所罗门的这个诗篇啊，这个最伟大的雅歌，在里面讲到爱情。如果你这个爱情没有跟耶稣基督想象在一起的话，你根本读不出来那个味道，你就觉得这好像只是一个爱情故事一样。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往耶稣基督身上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原来那正是上帝在启示我们，透过所罗门这个诗中的诗歌来告诉我们 耶稣怎么样和我们相爱。那这也解开了他整个创世以来，我们的神就是在为耶稣基督寻找他的心腹。他孤独啊，他需要一个伴啊，他需要一个可以跟他在一起的心腹，了解他的心腹，知道他在想什么的心腹。那么以至于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被称之为心腹，其实他的意思，他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完全明白，完全明白耶稣基督他的期待是什么。对，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以后，我们就可以挖到很多属灵的珍宝。此外，我们所有的能力运行，能够行神迹奇事，也必须是透过耶稣基督，也是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行出来。所以上帝的奥秘是基督，这个奥秘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神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阿们的，这就是奥秘。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五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持续的同在啊，持续的见你们，持续的看见你们，虽然循规蹈矩哈，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不断的欢喜了。我重新再念一遍哈，我甚至虽与你们相邻，心其实原文是灵哈，灵却与你们持续的同在哈。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虽然隔得很远啊，我们之间隔得太平洋啊，我的灵可以到你那里去，我的灵可以与你持续的同在，然后我可以持续的看见。但是这个看见呢，在我们灵里面的这个比较好的描述的字眼呢，是我感觉，我认知，我可以在灵里面感觉到，我可以在灵里面的 perceive 认知到你们循规蹈矩。他这个循规蹈矩呢，是军队摆矩阵，这军队摆矩阵就是非常有秩序的排列整齐，意思就是说是很有纪律的。也就是说，当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时候，他的灵与他们同在啊，我尽量不要用非这个字啊，我觉得这个非可能会让人家误会说，哎，我们灵恩的这个灵会飞来飞去啊，这个灵飞来飞去的话，可能会让人家误会我们跟异教徒有什么不一样啊。当然，如果我们有人这样批评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说，哎，我们是在哥罗西书二章五节啦，保罗他这边讲说，灵与我们持续的同在。你说灵同在也罢了啊，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耶稣基督本来他在你跟我身上都有圣灵，我们可以透过圣灵，其实我们是彼此连结的，我们彼此是一家人。那这个持续的同在呢，下一句他说持续的看见，或者持续的感觉，或者持续的认知你们循规蹈矩。也就是说，在灵里面意象当中，保罗他看到、感觉到、认知到，他们教会就好像一个军队一样。这个军队呢，就在那里很有纪律的摆在那边摆正。那么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不断的欢喜了。而且看到那个基督耶稣，他是有很有他的信心坚固。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灵里面的祷告里面，我们发现到在灵里面的看见可以看得这么真实。那我想也许在我下面会有一些的解释嘛。好，这一节的经文很灵恩的，就一般教会对这一节的解释是轻轻松松就带过去了，但是你如果是对圣灵开放的话，你会发现到这一节圣经真的很不容易，很不简单。这一节就是珍宝，非常好的珍宝。保罗在灵里面的看见，也就是在灵界当中的认知，不一定现实当中是如此的，因为灵界到自然界是有一段时间的。这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我们对于灵界的事物，我们所能产生的看见跟现实的不见得是一样的，因为灵界先发生，自然界才发生。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 spiritual law， 就是一个属灵境界上面的一个规律。 OK， 那这个规律就是在我们看见灵界里面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就是在现实当中就是这个样子，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会有一些的时间上不同。 OK， 那么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预言，这个宣告要成为哥罗西教会的盼望，所以有很多的信心就可以，就因为这个宣告就成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心，我们就有这个信心可以抵挡异端教训，坚持信心走耶稣的道路。这也就是我们在为一些的人个人服事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说，诶，我看到某些事情，我看到某些事情，然后呢我把神的意思解释出来了以后，那么这些我是看见的就成为他的盼望，成为他的信心，那么成为他的盼望，成为他的信心以后，他可以继续的走下去。那同样的就是第五节，其实保罗他就是在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他宣告他们是里面怎么样，是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OK， 那这个坚固的信心就成为他们一个盼望，他可以持续持守基督的信仰，就可以继续下去了。那如果这一节圣经是现实的状况，那么保罗写完写到这里就不用再写了，为什么后面就不用写那么多要注意这些不对的教训啊，要哥罗西教会去注意分辨了。 OK， 所以我们要对第五节有一个比较真实性的认知。 OK， 好，那有些的思想，第一，保罗没有遇见过哥罗西的教会的人，他如何为他们进行竭力呢？我在这个地方就告诉大家，这叫做意象的代祷。为什么？我们从前面第一章后面三节讲，他说保罗必须平时积蓄圣灵的能力，当有圣灵的大能运行的时候就代祷，他的目的要把每个人完全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做老师的，我们就巴不得希望啊，我们所带的学生啊，我们带的会友，我们带的羊啊，能够被完完全全引到上帝的面前。那引到上帝的面前呢，不是光是教道理就算了，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神学院啊，绝大部分神学院他就是告诉你知识，他就是教导你圣经就这样解的，他可能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他没有给你什么样子的模范，他没有给你什么样子的应该怎么样基督徒的生活，他只是告诉你道理而已。他可能解经解得很正确，也有很多人标榜他的解经是很正确的，他以为解经很正确就代表了他们的生命也很正确，不是的， 学识跟生命是两回事情的。OK， 那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讲了老半天，我是在讲，你光有知识是不够的，你的生命是需要圣灵的能力帮助你塑造你的品格。我在讲塑造品格哦，需要圣灵的大能，还有继续不断的努力。所以我们需要有圣道，要圣灵，要追求生命。第二点，持续的透过教导、劝诫、警告，让他们学习真道。那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圣灵的教会，不太读圣经。圣灵的教会只要说，哎呀，我们家服侍弟兄姐妹就好了，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敬拜哦，圣灵来了，哎，我来帮你按手，哎，我来帮你发预言，哎，我来帮你医治，我来帮你释放。那每个礼拜天都这样子的话，那弟兄姐妹那就完了。哎，我们要学习真道啊，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不是要看某些人固定的，就是固定在那边表演，固定在那边坐着，不是，不行，一定要学习真道啊！你学习完真道以后，你在生命当中有什么问题？有些人需要释放，有些人需要砍断祖宗的咒诅，有些人需要指点方向哦，要给他发预言，给他医治，给他释放。那这一些都是一个服事当中要给他们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神的道，神的话。成为我们追求生命的根本。你如果没有神的道，你怎么去追求生命啊？你怎么知道这个生命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圣灵的恩赐恩膏要帮助你，辅导你进入真理，经历真理。教导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有些人跟我来接触，他们要圣灵的，他说：“哎呀，这个刘老师是教圣经的，他对我没什么太大的兴趣。”我已经碰过好几个，我就说，就算是我有非常大有能力的，我一定要教导。我觉得这个教导比这个圣灵那个高某什么，我觉得重要太多了。你圣灵需要大能的，你可以找像麦约翰那种人，没问题，我们都需要。但是，我觉得生命的追求没有一个坚强坚固的神的道，你很容易走偏啊，你很容易被灵恩的现象所迷惑。这是我觉得在对圣灵开放的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东湾教会啊，以后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圣道的教导要坚持下去。当然我们是对圣灵是很开放的。第三点，在异象当中呢，保罗他怎么样尽心竭力啊？他安慰哥罗西的信徒，用爱的布匹把他们围在一起。然后弟兄姐妹，这怎么做呢？就是在异象当中啊，我在做啊，我现在为哥罗西教会，这些人我没见过啊，我的灵要到他那边去啊，他们的心受到异教的风啊，有人花言巧语想要骗他们，主啊，你要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的信仰，主啊，你要将爱把他们抱在一起，因为他们对这些花言巧语的事情呢，已经起了纷争了啊，起了一些的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看法啊，这样也好，那也好，有人说不行，有人说可以，主啊，你要用爱把他们抱在一起，主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爱的恩膏要浇灌在他们身上，让用爱把他们之间连结在一起，这个带导的灵里面的释放，你等于是说你在帮他们用爱之间在连结了。这个带导花费的就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应用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荣耀的盼望，我们想象信徒们被他们里面的荣耀的基督开启奥秘，使他们沉浸在神的丰盛当中，以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合一，一同的挖掘属天的珍宝，也就是一同的领受上帝的启示啊。 就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保罗教导的是真的，保罗教导的真的是得到属天的启示，所有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好，这个花言巧语的人可能说，哎呀，不是啦，耶稣基督不是你们追求的电话，你们要追求智慧啦，哦，你们要追求什么东西啦，哒哒哒哒哒，一大堆奇怪的东西啊，但是基督是一切，所有的属灵的一切啊。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可以想象，那些哥罗西教会的信徒里面啊，他们有神丰盛的荣耀在那个地方，他们的信心被这个神的丰盛他惊呆了，看见的时候，哇，原来神这么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就是我唯一追求的对象。所以保罗也点一在这边跟他们宣告，在灵里面宣告，耶稣基督是唯一你要追求的对象，他是属灵的奥秘，神本体有形有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对象。然后第四点，在为基那位花言巧语的人灵里面斥责他，错谬的灵离开，砍断他对哥罗西教会的影响。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在代祷的时候可以做呢？我们在代祷的时候当然可以做了。我们一看到一个如果比如说你教会来了一个人，哦，他有一些很奇怪的思想的时候，那你就赶快，除了牧师要跟他讲说，对不起，弟兄，你讲的东西有点问题啊，请你以后不要在这边乱讲之外呢，我也要开始呢，在灵里面砍断这些不对的说法、不对的想法。他要是真的不肯悔改的话，我就请他走路了。我们要拿起教会主任牧师的这个权柄啊，这个外面的这个狼啊，丢来一些不对的东西让我的羊吃的话，我马上让他离开啊。不怕他外面讲我什么话，只要他不对的话，立刻砍断他对我们的影响。第五点，在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时候，灵里面看见他们好像军队摆矩阵，很坚强，很有纪律，相信耶稣基督。他可能看见耶稣基督的旗号啊，他才会这样想啊。哦，哎，你们这个是非常有什么？非常的有纪律的，信耶稣的心也坚固了。那我就很高兴啊，啊，太棒了！你这个这么有纪律的教会啊，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在灵里面的看见啊。这是我思想保罗他可能经历。好，那么思想第二点，保罗他对哥罗西教会的写书信的时候啊，可能他在写的时候呢，是按照神给他意象写出来的。看我们讲27节啊，一章27节到第二章第五节，所以他这个很可能就是在意象当中看见，他就把它写下来。那么同样的，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上帝给你那个意象的顺序，诶，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我就把它写下来。你随着圣灵的引导为他代求。那我这次在作业里面啊，我也会给你们一个作业啊，我要你选一个人为他代祷，然后按着你所看见的意象写下你的代祷词哈。那其中一个可能的是我啦，所以我会要求你为我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为着你的配偶，三个选一个。好，最后两节，哥罗西书2章6节7节，第六节，所以和合本没有意翻译，所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遵他而行就是说在他里面行，所以原文可以这样翻译，或者是说与主一同行，就是在基督里与他一同行，就是你的灵与他在一起行动。那么在他里面呢，已经生根中，这就是因为原文的时态是完成进行式，所以已经发生了，那个发生以后到现在还在继续当中。然后这个建造的原文是 现在进行式，所以我在讲继续的建造当中，信心持续的被坚固当中，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持续的增长中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第七节有四个动词的分词，四个动作，那这个四个动作当然就是说你应当要遵他而行，所以我在这边稍微花了一点详细的解释。那叙述完保罗灵里面的看见之后呢，保罗劝勉哥罗西的信徒，你在生活当中要做几件事情。那我们当然第一个，你要遵他而行，就是耶稣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当然你要生根建造啦，坚固跟增长。那当然我们从第八节还有其他的，要谨慎，要怎样怎样怎样。但是这几件事情里面每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谈蛮久的。好，那么我们信徒第二点，首先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这是对我们永恒生命的转机。因为以前我们都是被咒诅的，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重新的有了新的盼望。但这不是完成所有的工作了，不像有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不必再做什么了。那这个是个很危险的神学观念。相反的，你是要在行动上面持续的走完信仰的全程。我再一次强调，我们的信仰是必须在行为上证明你的信仰是真实的。那这不是我的要求，这是耶稣基督的要求。因为我们的信是持续不断的相信，你的相信没有行为是死的，这是雅各书的信息。所以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承认有三件关于基督的身份。第一个，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人，耶稣基督的人性跟神性你必须要承认，他是道成肉身， Word become flesh， 他就是神的道，神的话，他转化成为一个人，一个肉体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这个是全世界所有宗教里面独一无二的道成肉身，连将来的这个底基督他都没有这个道成肉身，没有将神的话变成肉体，他也不会这样子自称。第二，神应许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受膏者， The Anointed One， 受膏者的耶稣基督。其实当我们讲受膏者的耶稣基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就是赐圣灵的那个主。所以当你圣灵不够，当你的圣灵恩膏不够，你要跟谁求啊？你跟耶稣求，因为他是用圣灵来为人施洗的。第三，耶稣基督是统管万有的 Kurios 主。所以耶稣基督有三个身份，你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你接受这三个身份。你就发现到，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二点是一般人讲的他是我的救主，不是，他是统管万有的主，你要去顺服他。他是道成肉身来的，他的人性跟神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三个身份。好，信心若没有神源是死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在心里接受割礼才是真的，不是肉体上面的，而是心里真受割礼才是真实的。那我们怎么遵他而行啊？这方有三方面。一个，遵他的话。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过，对不对？凡听我的话照着做的，那他就好像怎么样，好像将他的房子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面。听我的话不去行的，然后呢把房子建造在沙土当中了，雨淋日晒冲水大水一冲就会毁掉了。所以呢，我们要遵他的话而行。那第二点就是随着他的榜样。耶稣基督就是在为人洗脚的时候，大家记得吧， 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啊，我尚且为人洗脚啊，你们以后也要彼此洗脚。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做卑微的工作，当然应用上面就是我们彼此 为每一个人怎么样洁净祷告，对不对？那约翰一书里面的信息就是说他在世间如何我们也要如何，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榜样呢？诶，那么就是遵他而行啊。 C 第三点，那么在他里面行，以耶稣基督的教训成为我们的规范，在他的里面，原文可以被翻成我与主一同行，也就是天国的宪章马太5:5-7:3，不是照着旧约的律法的，而是照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他说你们不要骂人是白痴笨蛋啊，不然你要下地狱啊。哦，那是更高的一个道德标准。所以在他里面行的意思就是以他所说的话为规范，所以我们要遵守他的话，遵守他的话，那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行的。好，所以我们有这三方面遵他而行。好，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后会越来越像他。你愿意像他吗？你就是遵他而行。那么第七节有四个分词，是延续第六节遵他而行的持续性动作。好，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面已经生根中，因为它这是一个完成进行式，表示神开始了这个生根的动作，然后我们要继续的让根长大。因为我们得救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有重生，罪得到赦免，我们每个人有了儿子的名分，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然而植物的根是看不见的，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如我们个人的灵修啦、祷告啦、圣洁生活的追求啦、竭力追求与耶稣基督生命的关系啦，好像腓立比书3:12里面所讲的啊。我不是以为得着的啊，我乃是怎么样，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啊，或者能够得到神所要我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态度的问题啊，我们好像还没得到，那我拼命的要追求啊。也就是说生根的意思，我说我要生根啊，我们要追求与主成为一灵，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想象与主成为一灵。因为如果你没有跟着基督徒，你无法持守信仰到见主面的时候，所以这个生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神已经开始了为我们生了这个根了，但是呢我们要继续的做这个生根的动作。我们这个根呢，外面的人看不见的，你平常个人的灵修、个人的祷告，弟兄姐妹会知道吗？不知道啊。你对于圣洁生活的追求，有人会知道吗？可能不知道你如何追求，当然他可以看得见你的果效。那我们竭力与基督生命的关系，耶稣基督爱你，你爱他，他认识你吗？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必须要生根。第二个，建造。建造也是在基督里面持续的建造，因为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嘛。那我们圣徒的生命，外在看得见哦，好像呢，耶稣说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我们是世界上的盐。我们这些属天的品格，这个品质是继续不断在建造当中。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暂停建造，不能够说哎呀我暂时休假，不行啊。你暂时休假，可能你的这个所下的功夫就会白费掉一些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进步，超越超越超越。圣灵的九种果子不断的由圣灵恩膏浇灌能力赐下来的，所以我们的魂也要配合成长。所以你愿意在基督耶稣里面持续的成长吗？这个成长是外面看得见哦。所以我们家最近种了很多果树啊，我们种了一些小番茄，哇，小番茄种了几个月，哇，番茄就出来了，还可以吃，真的很好吃。 这些都是在成长啊，你也看到它这个树苗啊，从很矮小一直到渐渐的长大了，现在已经可以到我的这个头部了啊，长那么高了，本来是很小的啊，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的成长啊。那么基督徒，你的生命，你到底在圣灵九种果子的这种品格当中，旁边的人可以看得见吗？旁边的人可以知道，看得出你的成长吗？啊，这个就是你跟我们要常常来自我反省的。然后第三点，持续信心持续的被坚固当中，正如所领受的教训一样，因为信心的来源就是神的话，对不对？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不断的读经吃神的话会坚固信心，所以读经还是一个很基础的。那另外信心也是耶稣来的恩典，我们求耶稣基督每一天赐下信心的恩膏，对不对？以弗所二章八节，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吧。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个信心是神给你的，所以信心的恩膏，我信心不够，跟谁求啊？跟神求啊。所以信心坚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你坚固了，你才会忍受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失败，遇到了疾病，遇到了逼迫，遇到了属灵攻击，你还说我要信耶稣，我要继续的喜乐下去。第四点，满溢出来的感恩。对于我们面对任何的环境，一个生命成熟的圣徒，他会凡事谢恩的，在他的生活当中，无论什么环境，他会充满了感恩，没有埋怨，没有指责，只有感谢神。除了感谢神，他可能也会感谢人。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也可以从他的感恩程度里面看得出来。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是分享，我们是埋怨，还是我们是感恩的？当我们诉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宠恩典的时候，你是很高兴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还是你说神不够爱我，神怎样怎样，神不够好？那你是很感恩的人吗？所以在这四点方面，第七节我再重新回来，所以你们既然，第六节，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行，在他里面已经生根中，继续的建造中，信心持续的被坚固中，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持续的增长中。所以在这四方面的动词，我们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要做这四方面。如果没有这四方面的话，你的生命不会长大，你的生命可能趋向死亡。这也是目前呢，你可以从哥罗西书里面所看见的，基督徒不要在那边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在做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不断的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感恩成长，感恩满溢出来的感恩，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很麻烦了。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盼望呢，我们今天在学习这第二章第一部分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很多学习的样式，也看见了一个带导的样式，也在灵里面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盼望这样的启示成为我们今天的珍宝，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珍宝以后呢，很愿意的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生命的改变。那有的就是要追求，就是我是觉得人都有不同的特色， 那这个生命的这种改变的话，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性格的改变，那是不是就怎么样有一个标识可以看得到我的生命是在改变？还是就是我要距离一种，因为我觉得有一种追求，好像要追求到这种那种好像也不敢说不敢言，然后也不敢表达，就是都不说，这样是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志呢？还有那性格，你看我跟我老公的性格就不一样，那我是要照着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我才知道我的生命是在改变的
？OK， 我想，你这个问题比较比较 broad 哈，比较广哈，我只能说按照你所学习到的圣经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凡事谢恩 ？OK， 我们是常常祷告啊，不住的祷告啊，常常喜乐。那这个常常喜乐的意思就是说，我很会感谢啊，我对每件事情，无论是好事无论是坏事呢，我都是很喜乐。当然了，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安静的，可能是你的性格，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诶，你缺乏喜乐。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人是挺复杂的。那我们就改变 once a time， 就是说一步一步的来。那我觉得这个跟带领你的牧者是很有关系的。那比如说你的牧者本身很喜乐的话，那你去常常去跟他在一起的话，你的喜乐恩高就来了。那你的牧者对某些方面很强，比如说我很会带人家看异象，那你马上异象就会跟着有。所以也许跟着牧者，不同的牧者呢，你会从他的生命当中会流露出那样子的恩膏来影响你。但是这一些呢是还是比较被动的，但是你自己要去主动。比如说你是一个忧郁的人，假定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忧郁的人的话，那你说哎，我需要喜乐，我需要真正确实的明白救恩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他对救恩这个事情，他其实他理解的这个深度可能不够，他没有看到那些人没有悔改的啊，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的下场是很惨的。那可能没有看到，就是说他接受耶稣基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可以借着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电影啊、不同的故事啊、不同的小说里面，可能会触及到这一类的问题，来让他惊觉到说，原来信仰对我们每一个人是这么样子的重要。当然，不管怎么样了、就是说从回到你对性格的，或者这种品格的改造，我是觉得你要去看圣经上每一个人物啊，比如说保罗这个人啊，他的转变。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人的转变啊，他对基督徒的追杀 ，OK， 威吓的话，一直转变到他宁愿为基督坐牢 ，OK， 然后呢，他虽然大有能力，可是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是用流泪的劝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性格，跟着他生命转变以至于他成长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都是在转变过程当中。那至于你要怎么样，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尺啊。你生命在跟你刚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来我什么地方最大的改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曾经是罪人，但是现在是蒙恩的罪人的时候，你现在生命的改变，然后你会发现到你自己生命当中还有某一些的黑暗的地方，那你愿不愿意去对付？怎么去对付？圣灵会带领你，圣灵会启示你。那我觉得生命的功课是永远谈不完的功课啊。那 而且可能永远做不完。那当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越来越像耶稣。OK， 我们不能说这个人这个沉默寡言 不说话就代表说他生命成熟。只能说他不会犯太多的错误。那生命这个不说话但是里面却是愤恨不已，那恐怕也不行吧。那不管怎么样，一个生命的更新，一个生命的改变成长，除了自己以外，你的配偶你的家人恐怕是最容易看到你成长的。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Yeah. 还有其他人的问题吗？
有，谢谢老师。
感谢。
刘老师。
哎。
其实我的问题也类似啊。就是品格呢和性格我觉得是应该分开的。
好。
有的人从性格上来说他就是比较积极啊，比较热情外向啊，比较会与人在人的里面就有些号召力啊。就是还有一类我想就是比较内向的那种性格。沉默寡言的这种。
是。
那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难道我们在生命的追求里面都要塑造成一个模子吗？看到什么样的事情就像和尚念经了之后啥事儿都在心里面没有波澜，没有起伏，没有看法。我总觉得这个，因为昨天我刚刚分享那个保罗，其实他说话也蛮难听的。他当面抵挡彼得大使徒，对他的恩人这个巴拉巴，他也说他水火庄稼啊，他说话蛮难听的啦。但是我想，这个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生命的一个认识，就是个性怎么样把我们的个性里面的一些有棱有角的这种个性与生命能分开吧。
我想
别老想着就教导，就说这个人要一定要怎么样，好像就不与人引起冲突，这就是生命。现在好像有这种倾向了。
在你对性格跟品格分得很清楚啊，很好。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啊，如果你的性格会绊倒人的话，这个好不好呢？该不该改呢？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回答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你的性格绊倒了我的弟兄姐妹，那你要不要改？你必须要改哦，对不对？比如说你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说话的方式，有些人觉得很不舒服啊，一个基督徒怎么这样讲话？那我们就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对不对？那性格方面呢，你说有棱有角的，要稍微这个改变一下，我是觉得我们都其实都应该用耶稣基督为标准啊。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了哈，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 ，OK，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这个效法呢，就是变成啊，那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个模样呢，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好像呢，新译本它翻译成就是说，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他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就像一个模子印上去的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像小基督。那么这包括我们的品格，包括我们的性格。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样性啊，多样的性格，有些人积极，有些人消极啊，有些人喜欢讲话，有些人喜欢沉默寡言。好，但是在对耶稣基督 的事情上面，我是觉得神的心意就是说，我们要效法耶稣了，效法基督的样式哈。所以呢，你可能讲说，这个不好使，不好跟随。我也承认，这的确对某一些人来讲呢，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把握，有几点可以把握，就是说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不是一个爱的关系？我讲的爱是那种很神圣的爱啊，不是那种其他的爱哈。那这种爱的关系，如果说有的话，我们跟你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对方会感受到你的爱，你也会感受到对方对你的爱。那个，我相信是耶稣基督他要的。他不需要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讲什么话啊，怎么样才叫做基督徒之间的这种沟通啊，不需要到某种程度哈。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跟旁边的基督徒你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我觉得这个才是耶稣基督他要的。当然我也承认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但是神的话是这样讲，所以我也觉得我们某一些性格不像耶稣的，恐怕你也得改一改。Okay. 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想问个问题。
好。
就是比如说，我所认识的这位就是我所尊敬的牧者，他有些方面呢，可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生命，我也很欣赏，我觉得是真的是，是非常有生命的。可是有时候说的话呢，可能让人也非常的这个观点也好，还有那种甚至是有一些掌控，或者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让人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失望。那我有时候就在想，能否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姊妹跟我说的一个案例，我就想说给老师听。
好。
能否我就是建议他能否做一个祷告，就是说斩断，就是他和牧者之间这一段的一个不敬虔的，或者是他觉得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而保留那个好的。我想问问老师。
我想我又分两部分来回答啊。第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环节方面呢，只是你跟这个老师之间的关系一个保护啊，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要帮助这个老师的话，其实那个是他的一个破口。所以呢，我会应用我们刚刚学习到的，在这个保罗的意象的代祷法当中啊。你就开始去砍断他这一点不好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学习到我们要彼此相顾啊，因为你的弟兄我的弟兄他在软弱当中的时候呢，那你有必要帮助他，这叫彼此洗脚，对不对？要把他身上的污秽洗掉。那么这个彼此洗脚的这个技巧当中呢，你可能不必跟他讲任何的话，可能你讲了以后之间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因为你可能也不好意思，或者是害怕啊，因为毕竟他是你的老师嘛。当然你这个在灵里面呢，你就说，哦，主啊，这个老师说话的态度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他的骄傲，如果你认为他是骄傲啊，或者是说他的那种愤怒啊，如果你认为他的愤怒，你在灵里面呢就为他砍断。你要为他代祷，你为他代求，求神的爱，我神的喜乐，我所有的平安呢，进入到他的里边，好不好？当然，砍断魂结那是对他个人的问题，但是更深一层的，他的问题，这个老师的问题呢，是需要解决的。因为如果他是一个老师的话，那么他的影响力， 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会给他们不好的影响的时候，那这样子就不好了。
OK， 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好，我们请明杰为我们做祷告，谢谢。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同来学习哥罗西书第二章。主啊，我们感谢你，接着保罗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知识都在耶稣里面藏着，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基督也是一切神国奥秘的答案，也是这个世界乃至我们人生一切的答案，也更是我们这些信主之人属灵的珍宝。主啊，谢谢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到神的道是我们追求生命的根本，也是帮助塑造我们内在生命品格的根基。求神帮助我们不断地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一直在寻找的那一位圣洁的心腹。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更多认识耶稣基督，好叫我们不断更新成长和超越，以至于我们一生可以在行动上持续行走完这信仰的全程。主啊，求你不断地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一生能够勇敢地来跟随你，也愿你的道能够真的时刻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祝福老师，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学生垂听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